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学习圣经。我们会集中思考，谁可以研读圣经？你的生命必须正确才能研读圣经。你可能有所有研究圣经的方法，知道所有的技巧，有洞察力，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正确，就无法领悟神要你明白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将会从谁可以研读圣经开始。我很激动，因为这一次的讲座主题呢是最具实践性的。你们如果能够实践这些内容，生命将得到祝福。因为我们要思考如何开始研读经文，如何明白经文的意思，尤其是难懂的经文，有什么好的辅助工具啊等等。不过这个讲座呢，我要分享谁可以研读圣经。美国呢，有些学校把圣经视为文学作品来学习的，从中找出深刻的文学见解和特质。有些异端教派试图将圣经和他们的信念结合，成为一种宗教的混合物。不管你看圣经是文学作品，或者是媒介来发展错误的宗教体系，这一些做法都不对，因为当中缺乏一些因素，一些必要的东西，这是我要强调的。齐克果是19世纪丹麦的宗教哲学家，他呢说过很多基督教和宗教的言论，偶尔会有相当意义深远的道理。他说啊，在教会生活中，人们经常抱持在剧院观赏的态度，想象牧师是演员，他们是评论家，称赞和批评演出。实际上，人们是人生舞台的演员，牧师呢，仅仅是提醒他们台词儿的提词员。这是真正的问题了。我们很容易把教会当作戏院来观赏戏剧，称赞呢或者批评啊。齐克果说的对，你是人生舞台的演员，而我呢，则给你提示。如果你来到教会目的是批评讲道，那么你就错了。但是如果你是要学习如何研读神的话语，你就来对了。有一位女士呢，很认真地告诉我，说我的讲道呢，使她渴慕学习圣经了。哇，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称赞。这是重点，我不是在娱乐你们，我不是在表演让听众来评价的，我是来激发你，使你渴慕学习圣经，追求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实践出来。如果你没听懂我的信息，那就很可惜了，因为我所做的徒劳无功了。讲坛的服事就是要激励会众，我学习和教导圣经的动机是为了鼓励你们学习和教导圣经。可悲的是，有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真正做到，他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圣经中， 更遑论教导人了。要知道，有很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换句话说呢，保罗要提摩太去与别人分享他从保罗领受的真理。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生命的那个时刻，他迟疑甚至焦虑了。保罗曾吩咐他用一点酒来舒缓胃病。保罗开始担心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嘱咐他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提摩太跟自己的年轻搏斗，跟身体的问题搏斗，他胆怯了。所以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他被迫害，他也经常被异端攻击，他们侵入以弗所教会，散播假教义，他自己呢也不能处理，所以他开始迟疑了啊，放弃退缩，想摆脱困境。保罗鼓励他面对现实，将从保罗身上学习的道理教导其他人。我呢，把从父亲身上承传的教导传递给你们。你们不仅拥有这些教导，还要传递给其他人。这如同接力赛，我们都参与到其中。以弗所书说，用神的话语跟敌人征战是多么重要。我们为了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圣经，然后呢，传给其他人，让他们也可以靠主的话跟敌人征战，为主得胜。圣经是真理、喜乐、力量、指引、成长、安慰、完美和成功的源头，是真理的宝库。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个宝库中获取珍宝，并且应用。有个年轻人呢，写信给我，他在美国一所大型的灵恩派学校念书。他说啊，我从自由派学院转到这里，这个学院不相信圣经，他们否认伟大的教义，他们很重视肉体的私欲，敬拜才智和情感。我担心自己呢会受到影响，我希望找到透过神的话语敬拜神的地方。哇，这个年轻人这是多棒的想法呀。拥有才智没有错误，但必须顺服神的话语，用情感敬拜也没有错，只要他们高举神的话语。一切的核心都在于圣经，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要成为效忠神话语的教会，那么神的话语必须是我们生活的核心。我们要有这个承诺。首先，如果我们要研读圣经，我们要承认的事实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圣经。请看何西阿书第四章。当时的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已经离弃了神，所以他们犯各样的罪啊，生活淫荡，不忠于神，违背神的誓约。那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何西阿一语中的，指出问题的核心。当一个民族不听神的话语，混乱将会发生。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 因着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换句话说，他们呢，移动了根基，根基不见了，问题就出现了。第二节说，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换句话说，当你放弃第一节所说的神话语的根基，你将会得到第二节描述的混乱。弟兄姐妹们，美国人关心国家，关心日益加增的犯罪问题，关心家庭的分裂，关心政府的混乱，经济的混乱。但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每周改组内阁，你可以每星期、每个月、每年转换政府官员，却永远不可能消除国家的道德问题。除非你为这个国家重设完全符合神话语的标准，否则你对目前的现状一筹莫展。以色列也面对同样的事情，摧毁了圣经的基础，得到的就是混乱的局面。以色列民不听耶和华的话，坏事就接踵而来。何西阿书第四章三节说，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每件事情都一团糟啊。何西阿书第四章六节说，我的民灭亡，为什么呢？因无知识啊，因为他们弃掉知识。当一个民族弃掉神的律法、神的知识，他们向混乱敞开了闸门。就民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这都是真实的。生命没有了根基，行为缺乏了方向，活着缺乏神的话语作为坚固的根基，那就是没有根基。箴言第一章，作者说，智慧在街上呼喊，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弃的神的话语要到几时呢？圣经说他们充耳不闻，他们不愿意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智慧是可以获得的，研读神的话语是一切的基础。一位法官这样写道，圣经是如何评论法庭上的所谓正确。一个医生问了圣经如何教导正确的惩罚孩子的原则啊。我曾经收到医生的来信，他问道，关于堕胎、关于安乐死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指导我们如何对待心理和精神病人呢？所以你必须有神话语的知识，才能有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得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新约圣经中，这变成了问题。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如何超越呢？要吞吃你的体系呢？你如何超越生活中的腐败状况呢？你如何提升思维，超越当下的现状呢？圣经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首先要知道，然后是生活。如果你不认识神真理的知识，鲁莽的生活，你将会四处碰壁， 你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语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3节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在腓立比书第一章9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腓立比书第四章的8节说，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哥罗西书第一章说，渐渐的多知道神。彼得后书第三章18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说，神的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箴言第24章13节有一个对知识很美的表述，他说，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箴言一直到第31章都在命令我们要学习神的真理，要活出神的真理，要认识，要寻求智慧。一而再说到寻求智慧，要顺便提一提，每一个希伯来男孩呢，都要学习箴言，以认识神为生命制定的标准，而我们呢，也要认识这个标准。圣经所说的知识和顺服是不可分割的，跟理论或者概念，或是希腊人的知性主义，那都无关。希伯来人的智慧概念关乎行动，他们认为实践与认知并行。对于希腊人而言，智慧是属乎理论，是个概念，但对希伯来人，智慧就是生活，按神的律法而活。智慧不只是构想，智慧是在于实践。所以圣经指示我们要寻求知识，寻求认知、智慧、领悟、启发与洞察力，总是与行为相关的，你必须实践，而后才真正的知道。耶稣说，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翰一书第五章3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申命记第5章29节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神告诉约书亚要学习圣经，思想神的话语，所以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8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着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换句话说，约书亚，你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要知道以色列民曾丢失过律法，因此就产生了混乱。当他们发现律法书之后呢，民众就站起来读那律法书，那是复兴，因为他们找到了生活的准则。以赛亚书第55章9-11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说，如同雨雪从天而降，我的话语也从天而降，使你的生命成长。我呢，喜欢旧约的诗篇，当然大卫是敬拜神的人。他在诗篇第138篇第二节敬拜神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为什么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呢？因您使你的话显为大。换句话，大卫说，神啊，我会根据你的真理而敬拜你。你不能凭自己的意思敬拜神，你必须根据真理来敬拜他，那才是真实的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说，撒玛利亚人到基利心山上敬拜神，但耶稣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不能凭自己的意思敬拜神，你不能像扫罗那样擅自献上祭物给神，说我在服侍耶和华。先知对他说，你以为你是在服侍神，耶和华不悦纳那些祭物，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而咒诅他的家族。神不接受自以为是的敬拜，我们必须按神的话语来敬拜他。圣经中最伟大的诗篇之一，诗篇第119篇176节经文都在教导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第一和第二节说，行为完全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因此我们看到圣经要求我们遵守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标准建立了，所有这些经文让你看到神话语何等的重要。你们可以在自己心中立约吗？你希望你的生活有充足的喜乐吗？你立约好好研读圣经，认识神的话语。我会给你这个约，你不必自己去想，这是约西亚王立的约，神因此赐福给他。历代志下第34章31节说，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这个近前的年轻人约西亚，在古以色列的境内如同黑暗中的光，他在神面前立约，说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书上所记的约言。意思是，神啊，只要我活着，我发誓我要学习，要实践你的话语。因此他呢，出类拔萃，与别不同。你们愿意立这个约吗？这是神的话语，神吩咐你来学习他的话语，希望你顺从他。我刚才呢，给了你们一个一般的命令，我说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圣经，但是更具体的说，谁可以学习圣经而从中获益呢？你以为必须要到神学院去学习吗？学习圣经，研读圣经要符合什么条件呢？是啊，圣经呢很难明白，谁能够学得好呢？谁能够明白呢？学习圣经，研读圣经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五个要点。 谁能够明白圣经呢？第一点，只有信徒，你必须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不能够明白圣经。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节，经文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深奥的事指的是神的真理、神的法则、神的启示或者神的话语，神已经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请注意这节经文的向我们这三个字，在希腊原文中这三个字呢，是在句子的开头，是强调的格式。保罗说神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信徒，因为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二章的九节，谈到属世的哲学家如何忽视神的真理，而在第二章的十节他提到我们，这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指的是信徒，属世的人不明白神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第九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够从经验来明白神的真理，不能通过探索去发现神的真理，也不能通过感觉或者情绪啊，或者冥想啊，或者自己的灵性经验来寻求神的真理。无论是外在或者内在，多么有能力，多么的博学，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呢？因为神只向我们显明，不是向他们显明。世上的人谈论属乎人类的智慧，在第六节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属神的智慧不是属世的人能够明白的。第八节说，这智慧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哎，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因为在他们的人性中，他们无法掌握。第十一节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啊？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如果没有内住的圣灵，不能够知道任何关于神的事。他可能认为自己知道一些东西啊，可能试图弄明白嘛，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知道，不是真正的明白，无法活出真理。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世上的灵只领受人类理性的想法，但我们不依赖人的理性，而是依赖神的灵，因为我们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所以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后请注意第十四节的总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如果你不是信徒，你不能够真正明白神话语的真理。第十一节的类比是正确的，一个人必须在他的灵里有所认知，否则他不知道任何事。换句话说，他的身体不能知道啊。比方说一个死尸不知道任何事，因为他没有灵。没有神的灵的人就像 行尸走肉，他不知道任何事，那就是灵性的死亡，因为他没有神的灵，所以无法认识神。所以你不认识基督，你就不能明白圣经。那些异端邪说，煞费苦心地想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神学，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对基督的信仰是稀里糊涂的，纠缠不清的，混乱加上困惑的。只有那些认识和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获得真理。马丁·路德说，人就像一只岩柱，就像罗德的妻子，就像木头或石头，像没有生命的雕像，既不用眼睛也不用嘴巴，没有感觉或心灵，直到那个人被圣灵改变和重生，人才会知道神的真理。所以我鼓励你们要通过耶稣基督认识神，然后你就能够明白圣经。我再强调，这是基本的，你首先需要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就会明白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记载，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之后呢，耶稣发表了一番重要的言论，他说魔鬼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在第四十五节他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很沉重的言论。换句话说，你们不相信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告诉你们的真理是你们不能理解的，是你们无法察觉的。这正正是未重生的人，不信耶稣的人的状态。你告诉他们真理，他们不领受，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第二点，第二个原则，我们必须勤奋研读圣经。我们不仅要重生，还要勤奋。你不能够随意学习圣经，必须全心投入去研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记载，使徒保罗游行布道，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到庇里亚。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的会堂。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着道，庇里亚的信徒敞开心灵接受真理。第十一到十二节继续说，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他们比其他的人更高贵，因为他们勤奋学习圣经，我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旧约圣徒。透过旧约圣经认识神，他们的心敞开，福音进入他们的心中，勤奋查考。顺便说一下，查考这个词呢，是一个法庭用语，意思是调查。他们真正的进入到真理里面，调查研究来明白，结果发现这真理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能随意研究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竭力，这是很强烈的单词，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你要竭力研究圣经，为什么呢？以致你可以按着正义分解它。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会感到惭愧，不被认可。得蒙喜悦呢，是很棒的短语。希腊文的意思是被证明、考验而显示出高素质，是高素质的基督徒，得蒙喜悦的基督徒，他没有瑕疵，所以没有令他羞耻的是，他竭力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按着正义分解。按着正义分解，从字面上说呢，就是直接切入。保罗呢是制造帐篷的，他常常用山羊皮制造帐篷，他必须仔细切割兽皮，把它们呢拼在一起。他不是用一整片山羊皮去做帐篷的，他需要把准确切割出来的皮子拼在一起。研读圣经应有的态度，你必须付出心血，仔细研究圣经的每一部分。女士缝纫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裁缝的布料必须要准确，每一片都能够准确的与另一片缝在一起，否则呢就缝不好那条裙子了。套用神学的术语，也就是说，你必须那样释经，不然就不可能成为神学家。你要能够解释片段的部分，然后才能理解整部圣经。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语，需要下功夫。摩根说，95%的灵感是汗水，这说明呢，研读圣经必须要下苦功。提摩太前书第5:17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里用的希腊原文意思是工作到汗流浃背，体力透支。他特别提到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的要得到加倍的尊敬啊，所以研读圣经要勤奋，要努力不懈，仔细研究。如果你要当圣经学生，如果你想学习圣经，以此作为你的人生目标，那么首先你要重生，认识耶稣基督，有内住的圣灵教导你。第二，你一定要勤奋竭力去研究。第三，你必须怀着极大的渴求，你不能抱有3天打鱼2天晒网的心态。你必须孜孜不倦地追求明白神的话语。彼得前书2:2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婴孩单单爱慕奶，那是婴儿唯一爱慕的东西。婴孩不会关心任何其他东西啊，他不关心窗户啊，或者地毯的颜色啊，不关心房间里有什么。婴孩单单需要奶，这是他唯一渴慕的东西。彼得说，你们要像婴孩爱慕奶一样，单单渴慕神的话语。那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呢？我必须说，是神让我渴慕他的话语。牧师都承认，教导圣经会促使教会增长。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建立教会。不过首先，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渴慕圣经，然后透过传道人的教导，大家明白圣经，灵命随之变得丰盛成熟。箴言第2:4说得好，寻求他如同寻找金子。你们可以想象寻找金子是多么困难吗？那是你应该寻求明白神话语的态度。 约伯在约伯记第28章发表了一篇极佳的演说，他透过采矿的工作来比喻寻求神的话语。约伯记第28章1-3节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他是说他们像鼹鼠一样钻入地里，进入漆黑的黑暗中，面对危险，尽一切可能来找心目中的东西。第四节说，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接下来说到地球结构的改变与采矿挖掘的工作。第九节说，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他们挖得很深，改变了地球的结构，他们去的地方偏僻。第7-8节，矿中的鹿质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他们堵截河流。第11节说，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他们挖掘寻找贵重的金属。想一想我们的社会，我们挖掘寻找煞费周章，花了极多的钱买金戒指啊、银项链啊、金耳环啊，还有各样的饰物，戴在手指上，挂在脖子上、耳朵上。我们开采挖掘贵重的金属，不遗余力地借着现代的技术寻找奢侈品，金子、银子和各种金属，我们拥有了一切，但是欠缺了一样，就是智慧。那也是约伯说的。第12节，智慧有何处可寻？人呢，很擅长挖掘，他往哪里去寻找智慧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在哪里可以开采到智慧呢？第14-19节说，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内，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晶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笔洗不足与比较，金晶也不足与较量。约伯继续说下去，智慧总是找不到。换句话说呢，在地球上，在人群中，在经济里没有发现智慧。但是箴言暗示人类是愚蠢的，他们花费很多的精力寻找金属，但是没有花费时间来寻找真理。神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中寻找智慧，如同人寻找珍贵的金属。你渴慕神的话语吗？你对神的话语保持着激情吗？我喜欢约伯记第23章的12节，经文说，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如果要我选择为饮食而工作，或者是追求神的话语，我会选择追求神的话语。我渴慕神的话语，因为我爱神的话超越一切。 这种渴慕呢，正如诗篇的作者说，我多么热爱你的律法，又如诗篇第十九篇说，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渴慕神的话语。如果要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我们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就是第一，你必须重生；第二，你要殷勤研读圣经；第三，你要有渴慕的心。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好，现在我们来讲第四个条件。第四是圣洁。为了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圣洁。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二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换句话说，要洁净你的行为，要圣洁公义。你的生活洁净之后呢，就渴慕神的灵奶长大。如果没有渴慕，你最好回去看看第一节。你明白为什么我说你要去除所有的吗？你不会在真空中获得渴慕的心。如果你重生，如果你是圣洁的、公义的，就是说在你的生活中处理罪、承认有罪，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从重生的现实中，从圣洁的生活中产生渴慕研读神话语的心。但是你不可能在真空中获得这些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的结尾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以谦卑的心领受那道。那是伟大的概念，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除非你实行经文的第一部分，否则你做不到。那就是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神的道不能在罪恶的生活中产生果效，因为呢，不是概念的事情，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不只是概念，而是实际的生活。神的道对我们说什么呢？谁可以学习圣经呢？就是重生的人，愿意竭力研究圣经的人，有强烈愿望学习圣经的人，圣洁公义的人。第五个条件，你一定要受圣灵的约束。最近呢，我在读一本书，主角呢是一个有名的宗教人士，书中对这个人物的事工做了许多评价和批评。读完之后，我有强烈的欲望想跟作者谈一谈。我想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或者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或者你如何支持这个想法呢？或者你陈述的根据是什么呢？我真的很想更了解他的书。可研读圣经却不同，因为我有神的灵做我的老师，他会指教我关于圣经的真理。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约翰在这里呢，是在讨论假教师敌基督，他们自以为知道了一切，有特殊的恩膏，高于任何人。但是约翰说，嗨，你们是受了恩膏的，你们的恩膏不是幻想神秘的恩膏， 你们从那个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第27节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无论这恩膏是什么，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是谁呢？他是神的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人类教师，因为神的灵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教师教导我们人类的智慧，因为我已经从主，从神的灵领受了恩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明显我们需要重生，要勤奋，有强烈的渴慕，过圣洁的生活，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约束。因为圣灵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并且应用神的话语。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祷告。我们学习圣经一定是从祷告开始的。我经常做简单的祷告，说，主啊，当我阅读您话语的时候，请向我揭露你的真理，教导我你要我知道的真理。我每次阅读圣经都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我为你们祷告。你为什么祷告呢，保罗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意思就是要叫你们的眼睛被打开，明白真理。保罗为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而祷告，这是很好的祷告指导。谁可以学习圣经呢？我们说过的条件就是你重生了，你心中有强烈的渴慕，你勤奋的研读，你过圣洁的生活，你受到圣灵约束，你怀着祷告的心来阅读圣经。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翻开圣经了，神会向你显明他的真理。当你的生活正确，你满足了以上的条件，那么你的读经生活会变得有成效，你的生命会发生变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尊崇您，珍爱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对我们说关于你的事。我们不是敬拜圣经，而是高举圣经，因为圣经只是我们来敬拜您。但愿我们知道圣经向我们启示您，除了圣经一切都是奥秘。但愿我们如诗篇的作者一样喜爱圣经，发现它如蜜一样甘甜。天父啊，我们为寻求生活标准的人向您祈求，他们想要知道底线，想要绝对的权威，愿他们相信圣经，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明白圣经。天父啊，求您伸出您慈爱的膀臂救赎他们吧，吸引他们进入您的家中，将圣灵植入到他们的生命中，好教导他们真理。我为着和我们一起的基督徒而祷告，求您进入他们的内心，愿圣灵掌管他们的生命，成为圣洁，以致他们渴慕竭力学习您的话语。天父啊，我也为那些沐浴在你话语中的人祷告，愿他们成为您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式，追求您的话语。主啊，愿我们知道圣经是为我们每个人而写的，让我们珍惜它，顺服您的话语。愿我们的心每天都被您的真理充满，使我们得以满足。主啊，感谢您 让我们思考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学习您的话语。愿我们相信，今天就是我们经历生命真正改变的一天。主啊，我们赞美您，这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